弟兄姐妹平安，7月16号，提摩太凯勒箴言灵修。今天是一个新的主题，就是在认识他人之下，讲到要倾听 listening。那今天的小标题就是 open to correction， 向纠正，向被责备、被纠正来敞开就是有一个开明、开放的态度。那你可以翻译成接受。接受纠正或接受责备。今天引用的是箴言12章第一节跟第15节。和本圣经就说，喜爱管教的就是喜爱知识，恨恶责备的却是畜类。那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乐意接受管教的就是喜爱知识，恨恶纠正的就是愚蠢无知。那第二段经文在15节。愚妄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为智慧人肯听人的劝教。简明版圣经就翻译成，愚蠢的人总以为自己所走的是正道，只有聪明的人才肯听从别人的劝告。那在今天 open to correction， 向纠正、向责备敞开就是接受纠正、接受责备。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说，正如我们已经看见的智慧它的 essence， 它的精髓，它的本质，就是 open to correction and criticism， 就是向责备、向批评来敞开、来纠、来被就是说持一个虚心受教的态度，接受别人给我们的纠正、给我们的批评那提摩太凯勒就说，只有在我们听从 advice， 听从别人给我们的建议啦、劝告，还有呢经常的test ourselves for prejudice， 测试一下，试试看自己有没有偏见。这是 Kit 旧约学者在解箴言书这一节经文的时候提出来的。所以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说，智慧的精髓呢，就是你去你肯接受别人给你的纠正。然后他接下来就说，只有当我们能够听从别人的纠正别人的劝告跟经常测试自己有没有偏见的时候呢，我们才显示出我们自己是一个明理的人，是一个有好的判断力的人。那古代的人呢，是很有偏见的，他们对其他那种阶级啦、种族啦和文化啦都有刻板的印象。然而现代的人就认为说，他们自己是十分 open-minded， 十分思想开明心胸开放，他们认为自己不是心胸狭窄的。然后呢在第二段提摩太凯勒牧师就提出一个挑战了，他说他第一句话就讲说，但是呢没有人是 objective， 是客观的，而我们呢可以从我们现代人说自己很 open-minded， 思想很开放，我们没有偏见，对吧？但是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说，我们可以从现代人对于任何非现代的 not modern， 还有呢他打了一个引号 enlightened 这个字呢就是一种好像被光照、被启蒙，是就是所谓的开放、开明所以呢，我们现代人对于那种非现代的，还有那种我们认为不开明、不开放的事情呢，我们是有偏见的。我们可以从这里开始看见，每个文化对生命都有很深的所谓的 background beliefs， 他还特别打了引号，就是所谓的背景信念。那些背景信念呢background belief， 那些我们的 beliefs， 我们的信念我们信奉的其实深深的这个背景在那里的东西呢那些呢被如此的接纳，当作是理所当然的，以至于呢那些对我们来讲呢，他们是一种信念、一种 belief 或一种信仰。因为人家问 What is your belief， 你的信仰是什么，你说我信基督教，对吧？所以呢你的信念，它成为你的信念、你的价值观。那些信念、那些信仰对我们来说，因为我们文化里面都有我们自己很深的那种背景的信念，然后呢 大家都当作是理所当然，好像它是正确的，就是应该这样，以至于对我们来讲、哦、要作为一种信念、他们几乎是 invisible 看不见的，你是看不见，你不知道，不像说一个宗教，你去教堂你就被看见了，你去庙里烧香拜佛你被看见了，但其实你有很多的、那种信念在你里面，你已经是信仰它了，它被视为理所当然，但是它是一种 invisible 看不见的啊、我们认为、他们就是 you know, 英文叫做 just the way things are, 事情就是这样嘛，本来就是这样嘛，理所当然、我们认为他们是理所当然，我们已经、不知道它是一种信念，所以呢提摩太凯勒牧师、啊、就说、啊当你这么认为的时候呢、他就讲了，他说除非、除非呢他们是允许这些信念啊，这些所谓的信仰信念，除非他们知道啊，这些信念信仰是要被神的话啊，终极来说被神的话，但是呢也被地上的那些 teachers 那些老师们那些同事们那些家人还有朋友们来检视来挑战、哦、不然呢没有人能够变得是有智慧的，你想变得有智慧的话，你就要知道你所认为的那些理所当然的信念，那些看不见的其实你已经深深接受的、那些信念呢 to be examined and challenged 要来被、检视要来被挑战，那被谁呢、also by 同时也被那些 teachers 那些师长们那些老师们那些同事们你的同伴们家人们朋友们来检视来挑战，但是呢 supremely 终极的是 by God's words 终极是被神的话所以呢若你总是know best 你总是知道你是最知道的你啥都知道，那你就是十二章第一节还有第十五节里面说的那里呢就是说你恨恶责备，你总觉得你自己知道最对，你是出类，还有呢欲望人所行的在自己眼中看为正直，哇你就觉得说你自己知道的是最对的可是呢那在提摩太凯勒在今天第二段最后一句话就是说，如果你知道 你总是知道你知道是 best 最知道的话，那你就是愚昧人愚妄人，这个愚妄哈，当你去看十二章第一节第五节的时候，其实在原文里面他那个愚妄啊就是他的字根啊是顽固的意思，所以我们在讲愚昧人有四种层次的时候呢，第一种层次是不知道，然后呢需要学，那个叫愚蒙需要被启蒙，第二个呢是知道了这个结果呢他说不会吧，不会是我吧，什么婚姻有外一定会家破人亡，不一定吧不一定吧，他存着侥幸的心，也就是说有一个教训在那里他不接受的第四他是有侥幸的心他不接受不会吧，不会真的不信上帝就会死掉吧，不一定真有神吧，这样。那第三种就是说那又怎么样 so what, 就是说第二种人是知道这里有一个，第一种人是不知道这里有一个陷阱有一个坑，然后呢被人家利用了或自己傻傻的跳下去了，第二种人是知道被告知这里有个坑也知道跳下去呢会或陷下去呢会家破人亡，但是他心存侥幸说不会刚刚好是我吧那第三种人呢他是知道有一个坑，他明知有火坑他要跳下去，他说什么 so what又怎么样，我不在乎，我不在乎这个后果。那第四种愚妄在箴言书四个层级因为在那个一个旧约学者他就把这个箴言书里面讲四种愚昧的程度，第四种他就列举出来就是什么，就是没有神完全藐视神，没有神。 OK, 那当我们明白这个之后呢提摩太凯勒牧师就讲说，你如果不能够接受别人给你的纠正责备的话那你基本上真的是你觉得你自己是正的对的好的，你真的是愚妄这是第二段。 第三段呢，提摩太凯尔牧师要我们说说一个我你从文化里面或你的族群里面，你先前有的一个 belief 一个信念一个观念，但是因为你现在信主了，你学了神的话了，你现在呢知道了，你就会拒绝。那请你说一个啊。那提摩太凯尔牧师今天祷告就说：主耶稣，我们不是啊心意要像罗马书12:1-2讲说去效法这个世界，被这个世界来更新变化。好像我们的心意是要去顺应、遵守这个世界，不是，不是的。那他接下去就讲说，我所居住的这个世界和社会呢，把很多的信念，这个世界，这个社会，把很多的信念、观念当作是一种 common sense， 当作是一种理所当然的、知识、常识硬塞给我，那根本就不是真的。求你呢，让你的话丰丰富富的 dwell in me。住在我里面，好像哥罗西书3:10讲的，我们是用各样的，那个把耶稣基督的道理呢，丰丰富富的，存在我们里面，以至于我能分辨和抵挡这些错误。阿们。那今天呢，有几点要讲的，总结一下。第一点就是，我们想要有智慧，智慧的本质就是你要能够接受被纠正、被责备、被批评啊。所以 listening 倾听是很重要的，不管是听人听神借着诗歌借着书或借着、处境来告诉你、那第二个就是、你怎么测试你自己呢？就是你看看你自己是不是一个明理的人，真的有好判断力的人，就是你会不会听从别人给你的、建议忠告、然后呢、你会不会、看自己有没有偏见、想一想停下来听一听啊。第三点，不要觉得只有古代的人哦，什么明智不开哦，才会什么封建啊，才会盲点哦，才有偏见。可是现代人就不会，不是的，我们现代人也会的啊。你试试看，你有那种根深蒂固的信念啊，比方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对不对？"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还有呢，还有什么"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啊。还有呢，这个面子很重要啊，不能输了面子啊，那里子呢，就再说吧，这些你要去试试看。然后第五这第四点吗？对不起啊，那我们讲第五点哈，我都忘记了哈。第五点就是，可能第四点没讲 ，anyway 就算讲了吧。第五点就是对不起哦，因为我这一篇录完了最后那个祷告，然后才发现怎么没电了。然后我再重新看，哎呀，我全部讲完了才发现，就差那个祷告没讲，才发现根本没有，它中间录到7分钟多就没了，害我得重录，你知道吗？我现在讲的这部分是重录的部分了，就是从 anyway 总之好吧，那我要讲第五点就是对我们来讲，我们是不是能够接受老师啊、同事们、家人、朋友、文化这些，就是说。人事物来纠正我们，来挑战我们某一些错误的观念，但是这些错误观念我们以为是常识常理啊，大家都这么说，大家都这么认为，他就想当然而理所当然就是对的，就是正确的呢？不一定哦，不一定啊。所以呢，你就要去挑战你自己啊，你族群的里面的那些观念，你找一个试试看。比方说以前大家都觉得，像我们都觉得要有房子住，对吧？那要有房子住的话，那儿子们女儿们现在都买不起房子，那只好让父母亲介入婚姻，那就很糟糕了。因为圣经说什么人要离开父母妻子联合，所以你不能说为了房子为了金钱然后你就向父母亲低头。我知道这样讲呢，可能跟我们当中有一些比较年长的人，比方说你已经60多岁了，你孩子要结婚，你可能不太高兴。但是我们当中很年轻人就很高兴，因为我们真的在曾经就课程里面结束，有人留下来就讲了，他的父母亲真的就是这样子很掌控他，他都受不了。所以我建议我们当中你现在20-30岁的，你受不了你母亲这样子那就饶恕他们，但是你自己要学会。以后呢，等你自己真的做了为人父母的时候呢，不要把你的观念强行加在你儿女身上， 你最重要的是要按照圣经之道去教导他们。那我们当中已经50多岁的呢，或40多岁以上，或甚至30多岁，现在在做孩子的父母亲呢，我建议你真的是用真理去教导你的孩子，去培养、去训练你的孩子有分辨真理的灵，那样的来看人事物，不要把你的观念强加在他们身上。你要赚钱，你就要他们以后一定要赚钱；你没有安全感，你就让他们知道金钱是最重要，将来要找的就是高富帅啊、白富美啊，这个就是很糟糕的观念啊。那我希望你不要把这些传给你的孩子。还有呢，我们就觉得说，好吧，夫妻之间呢有话呢，最好不要挑明说。可是这个是婚姻关系里面我们在讲沟通冲突的时候的致命伤，所以如果你不懂，你就去上课吧。真的真的，每次我们在辅导别人的时候，很多人就觉得说，哎呀，金钱很重要，然后他们就觉得说，我们就辅导完毕了。有时候你知道团体辅导，你根本就得不到针对你个人的针对性的问题。那当我建议你去找我们训练出来的人一对一辅导的时候，你又不愿意，那我也没办法。其实一对一辅导他们收的费用真的是很便宜，你想看150块对比你来找我6000块，那你我并不认为说他们不会辅导你，真的，你不要迷信大牌。那我也是从年轻这样做起的，不是吗？所以你对自己的生命你都不在意，为什么？因为金钱对你还很重要。甚至你说啊，那我上你课，当然啦，上课也很好啦。哦，可是问题就是，我们的报名已经要截止了，不是已经截止了？那除非你例外，我们才会接受你报名，不然下礼拜开课你怎么可能来上？但问题就是，如果你不愿意针对你的生命去改变，再多头脑知识上有的，也只是知识，也只是在你里面有一个观念，你并不会真正去操作它。好像提摩太凯恩牧师讲，你的心意是要被神的话来更新变化。你要能够有分辨真理的灵，然后你要能够去抵挡这个世界的错误，抵挡本身。分辨那是一种你里面有真理，你才能分辨。你没有是非，你怎么去分辨不是不非呢？对吧？然后呢，要去抵挡，抵挡是你这一部分。那你都不抵挡，你都接受，那就很糟糕。所以，当你的生活出了问题的时候，不顺利的时候，神的确就是类似 sort of 像在透过处境在跟你说，让你学一些东西。有时候是学，并不是你错，真的是别人错，你要饶恕。有时候呢是学谦卑，有时候学神的主权等等等等。就像我最近真的是诸事不顺啊，哎呀，因为7月15号嘛，报税截止。那我录音的时候，我要报税，忙得天翻地覆，然后又发现去年税什么弄错了什么，然后呢，国税局的钱我又没有收到，不是国税局，纽约政府，反正就是很多事情要处理，要跑银行，然后健康保险要去看眼医，明天要去看眼医，那转诊单没有到什么的，然后一打电话都是，哎呀，都是1个多钟头，那神要我学什么功课？这倒不一定都是我的错误。那就写说神许可，因为这世界就是没有顺利，没有含着金汤匙长大，在主耶稣再来之前是不可能。那国家大事、个人小事都是一样。那我的眼睛要放哪里？我昨天还在思考，今天早上起来我还求神赦免我，我就开始，因为我们听，比方说听政论节目，你真的会对这些什么川普啊、蔡英文啊，你心里会很难受的。但是呢，因为你对他们有期望啊，你期望他们宣称民主，哪知道他虽然给你所谓的宗教信仰的自由，但他的人品真的很差。那你还说这个人品很差，只要他给你有宗教信仰就可以了吗？不不，他人品很差的时候，他在政治上，他在很多作为上会让你受不了的。你不要以为只是说让你可以自由崇拜礼拜天啊、线上啊，你就哈利路亚赞美主。我请问你，如果他今天做了一个错误的决定呢？如果他任用的都是他自己的人，一人当道，鸡犬升天呢？那更别提啊，他把黑暗势力引进台湾呢？通过同性恋法啊，什么什么？哎呀，这真的，你都说啊，那不干我们的事，谁说那不干我们的事？如果不干的话，你好好去看旧约吧。神为什么那么的责备以色列，责备犹大？你们这些官长，神为什么要责备他们，派先知？你说啊，那先知啊，不干我们的事啊，我们是基督徒。哎，你现在就是一个小先知、小祭司，你知道吗？所以对我们来讲呢，你可能要思考你自己哦。 当环境不顺利的时候，当很多事情的时候，你有没有倾听？你不要只听，神会借着环境来跟你说话，神也会借着人事物来跟你说话。圣灵会在你里面，你不要浇灭圣灵的感动。倾听你认识人的这一部分，包括我们自己，包括我们的心，包括别人的心。先认识自己，认识你自己这个人。你是有明理、有能力判断的人吗？你能接受别人给你的纠正吗？我发现现在呢，当然了，神都是透过事情来纠正我。那但是呢，都是透过我去纠正人。可是我纠正人，人不一定啊。比方说，你说你要来旁听，我说啊，那你已经落后很多了。好，可以啊。那你要听一个写一个回应一页报告，听一个写一个，听一个写一个。你说好，我的时间给你啊。比方说礼拜一早上10点，你说好，那结果礼拜一早上没有收到啊。你说你不是讲礼拜一早上10点吗？现在才9点呢、啊。可是你现在9点，你怎么可能一下子赶3个作业给我呢？不可能。而且我虽然文字上告诉你我的点在这里，我文字上告诉你说，礼拜一早上10点，但是后来我发现你已经可以成功下载，因为我就怕来不及传录音给你。你既然成功的拿到了录音，那你就有时间先写。我的点在这里，你没有倾听。我点就是你中午12点，比方说礼拜天中午十二点，那你12点听完就1点多。1点多你也可以写一篇吧，2点多你也可以写一篇吧，因为你3点半才崇拜，你可以写一篇嘛，对不对？一页不需要多，我不需要你们啊，这那种什么八股文的作文，你就是老老实实写一些回应嘛，对不对？然后呢，就算你6点半吃完晚饭，你7点听到8点，然后你就再写一个嘛，对不对？那9点结束嘛，那你如果晚睡呢，你就9点半10点再听一个嘛，11点结束。然后11点半写完嘛，那你说，哎，这怎么可能？那我只能早上中午下午写一个，晚上写一个，那可以啊。那最起码你我说写一个记一个，我嘴巴都讲了，那个是在我文字信息之后我都告诉你了。然后礼拜一早上起来，我们这里应该早就收到了，至少2篇，没有一篇都没有，然后还振振有词说，不是我漫不经心啊，是你自己讲的啊，是你自己讲。礼拜一早上10点啊，对，没错，文字上是这么说的。但是后来我们通话的时候，我讲了，我说你不要3个听完才写，你一定要听一个写一个。你还告诉我说好的，你答应你会做到听一个写一个。那我请问你啊，你礼拜一早上起来，你礼拜一早上起来，你能够连听3个写3个吗？那至少。我们一个算2小时，你至少要6小时，你根本就写不来。更何况我说听完一个写一个，我没有让你说，你说老师我听完了，我只是没写。你听完了，你为什么不写？重点就在这里。你如果听完了，你听一个要写一个，这是你给我的应许，你给我的承诺。你不可以听2个才写一个，你不可以全听3个完才写。我们讲的就是这么清楚。那很显然的。这个口语的解释啊，没有录下来，没有录下来，但是有通话的时间嘛，对不对？所以后来我真的很火大，我就跟我同工说不接受这一个人。那就可见人说，我们在纠正别人的时候，我就发现后来我的同工啊，甚至把师母就讲说，他说怎么时间都浪费在这些上面了，不需要浪费啊，就不要让他来就好了，就这么简单。然后他就觉得很无奈。怎么培养了那么多年的学生是这个样子？然后他就很无奈，说现在的人怎么？当你在指责他的时候呢，他第一个想的不是说你的点到底是什么，你到底在说些什么啊？我要倾听。他不是，他第一个要证明就是我是对的，你是错的，所以他一定要想办法证明你错的。那他唯一要证明我错的，就是李老师，你的文字信息写的是早上10点。我说对啊，没错啊。那我后来跟他讲说，可是我有要求你听一个写一个，他不回我这个，他没有回复。然后我要求说，你应该是下午一个，晚上一个，而且我当时还问你，你说下载完毕了，很慢，但是你说下载完毕，我一看那个时间，那最起码你礼拜天你可以写2个。那针对这个他不说，他说就是你明明白纸黑字写的是礼拜一早上，礼拜一早上，我后来就觉得。 对啊，我后来就想，我后来跟白师母就说，怎么现在的人哦，在听别人的点都听不出来，他们唯一听到都是我自己是对的，你李老师是错的，你有问题。那但是因为你是老师，所以我们不跟你争，他们不会去听那个点，所以我就发现说，他们其实不是 open to correction，真的很骄傲，白师母都说，哎，真的。怎么他写的那个东西发来那个图片，就是那种骄傲的口气，怎么听起来是这个样子？我就说算了，永久性删除，不要理会，没有意义。哦，这些人真的是没有意义，不明理，你里面是有偏见的，你的偏见就是老师是错的，你怎么不会有一个我也是错的，你自己也会是错的？哎，所以我就发现。这个用在夫妻之间也是一样，夫妻之间吵架永远都是我的丈夫是错的，我才是对的，是真的吗？然后甚至比较谦卑人会说，哎，你老是错70%，我们错30%。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要说你还真没有学会哦。今天提姆太凯勒试着借箴言12章第1节第15节来告诉我们的，你真是所谓的，哎，我都不知道应该怎么讲。那你说，老师你自己是不是这样呢？呀，也许我是，我讲也许，是因为当别人批评我的时候，我是听得进去的。很早以前，何哥就说了，何哥就说，谭英这个人啊，你不用说他，他自己都知道他自己错。事情呢、啊，你不用说他，他自己都知道他错在哪里。那是很久以前。那你说，那会不会你现在变得很糟糕？会啊。可是我同工都讲，我很诚实啊，而且。别人给我的批评指正，我是能接受的，至少我在我的同工群当中是这样子的。那我就思想，如果你在你婚姻、在你的家庭、在你跟孩子、跟你的长辈、跟你的平辈、婚姻、家庭生活，在教会里面，你不能喜爱被管教、被责备、被纠正，你反而去恨恶这样的人，你并不喜爱之。真正的知真理与你无关，你不想要的，而且呢，你是畜类，这是圣经上，箴言12章1节讲的，而且呢，你自己眼中看为正，你是一个不受教的人，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啊，拿走我们的偏见，给我们一颗能够拥抱真理的心，以至于当我们拥抱了真理，拥抱了真理的这一位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真的。能够至高无上的被神的话来检视挑战，当然也被我们的平辈、我们的长辈、我们的家人等等，还有甚至处境来检视我们、来挑战我们。我们所认定的，就真的是合乎圣经的吗？如果我们认为是，那旁边的人认为真的是吗？会不会我们从我们自己这种？被洗脑了，这种从小就是一定要证明因行为称义。你说我不对，我说死说活，一定要 self defensive, self justification，一定要自我辩护、自我防卫、自我证明自己是对的，自己是合理的、正当的。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好好再思考一下啊，圣经里面创世纪3章跟罗马书第5章，思考一下吧。你怎么这么肯定，以至于你这种骄傲到箴言书里面讲的啊，像 Gary Nation 这个旧约学者讲的，4个层级，你已经上升到第2个到第3个层级了。So what？又怎么样？又怎么样？对呀，我就是这样嘛，我就是认为我的是对的嘛。你说礼拜一早上10点嘛，那就礼拜一早上10点，你其他别跟我讲，你不要讲说什么后来我们俩电话记录。我们电话聊天，你都不要跟我讲这些，然后我就是对的，你怎么就是这样？你知道这个后果是什么吗？这个后果就是，你原来羡慕的善工就离开你，对不起，你进不了这个课程，这是你要的吗？对，这就是你要，因为什么？因为你觉得很不服气嘛，你就是有一种 so what？不会吧，老师是很好讲话的吧？你就愚昧人第2层级到第3层级，当事情演变到这样的时候。说真的，我从我服侍的对象，从这些学员、这些会众、这些肢体，甚至所辅导的，我心里面，因为有时候他们真不是直接跟我冲撞，他们是跟他们老婆啊，跟他们老公，我就心想啊，他们还没痛到底， 所以他们不接受，他们心里面还在埋怨神，但他们不知道自己埋怨神。那真的是主啊，求你怜悯我们，让我所服侍的这些对象呢，不是心蒙子由，真的、他们看不见听不见，他们就是没有倾听的心啊、没有倾听，难怪婚姻关系、家庭关系、人际关系是这么糟。但是主啊，只有当他们拥抱真理，你的话语成为他们的信念牢不可破的时候，他们才有可能用你的话语去检视所有。而且只有当他们拥抱你，你就是真理，拥抱真理的这一位的时候，他们明白你的十字架对他们的救赎，他们真的就不需要靠自我防卫啊、自我辩护啊、来把你给他们善意的用恩典追着他们要他们生命改变的那个恩典给弃绝了。当他们可以接受你所允许的处境，你所允许使用的那些人事物来向他们发出责备纠正的时候，他们的心才能够谦卑接受你给他们的纠正跟责备。虽然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日光之下那些人事物，但其实就是日光之上神你自己至高无上使用这些地上的人来纠正我们，来责备我们，因为你爱我们很深，你不忍心我们卖给了这个世界，卖给了魔鬼撒旦，你不忍心我们的生命是被这个世界、被这个传统，而这个世界是伏在那恶者的手下，变成我们就被恶者所俘虏。你用你的十字架把我们买赎回来，并不是要我们再一次回去拥抱恶者的主权跟王权。求你让我们这些人能够看清楚、明白，以至于我们真的丰丰富富把你的话存在我们心里。特别恳求你赐给弟兄姐妹有向你渴慕真理的灵，能够有分辨真理的恩赐，以至于他们真的日光之下所看见的每个人事物都可以用你的真理来默想，到最后你的话语真的就成为他们的生命，能够开花结果来荣神益人。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